大家好，欢迎来到特有想象力。本期内容是设计想象开源季 UX 进化论的系列之一。本季由特有想象力与国内首个协作式 UI 设计工具即时设计联合打造， UI 领域知名设计社区 UI 中国战略合作。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围绕 UX 的方方面面回归体验的本质，邀请独立设计师、大厂 UX 专家、 B 站达人等多重身份的 UX 玩家，聚焦当下，畅想未来，希望能给各个阶段的 UX 设计师们一些启发。
专利是需要把你的一个创新的理念前因后果都要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你为什么做，以及它产生了什么样的有益的一个分效。专利是最大的开源，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不要用自己的勤奋来掩盖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慌，你在成为你自己这个方向上是无敌的，对，没有人能比你更能成为你自己。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特有想象力。今天呢，仍然是飞行主播文静和我来主持这场节目，然后本期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设计的专利。我们邀请到了嘉宾林外林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外，原来是一位设计师吧，工作了快9年10年的一个设计师，现在转行做自媒体，处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
哇，好开心，
很感谢在这个，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些交流。
Hello， 大家好，我是即时设计的设计师杨文静，是本季节目的飞行主播。
好呀，前面林老师的自我介绍里面大家感觉到了，好像打工的尽头确实是自媒体，无论是有一个手艺还是没有手艺。不如林老师先说说9年多的经历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历程，让我们了解一下。虽然刚刚林老师非常谦虚的说是个设计师吧，其实是非常厉害的设计师了。
谢谢阿黄的妙在啊。其实我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是比较简单的，其实我只有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当年我是2013年毕业的嘛，然后毕业了以后其实想投互联网，但是呢因为互联网那一年缩招很厉害，比如像我们当时的杭州的阿里吧，就那年就没有校招生，然后我也没有面上腾讯，一段操作之后我就听从了家里人的声音，想让我去国企。我后来加入了一家杭州的央企吧，算是一个事业单位，很曲折吧，就很难想象，就是一个设计师去了一家那是有事业编制的一个单位，然后去做一个相当于一个体验工程师或体验设计师这样的东西。那相当于应该是，如果大家在杭州有一点了解吧，有一家公司还挺有名的，叫做海康威视。我当时去的是那个海康威视的那个母公司，它的集团叫做中电海康集团。然后工作了大概1年多以后，我会感觉就是整个事业单位给我的感觉以及我想要那种状态啊，并不是特别想要，因为一个是节奏比较慢嘛，第二呢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收入相对会很低。然后之前那因为我在校招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互联网的 offer 的，就比如说当时还挺火的就是360，当年刚跟 QQ 打完 3Q 大战的那个奇虎360嘛，当时
对，
后来我发现我工作了1年以后，我很难再企及这样的一份互联网工作了，因为我在央企选择了一个比较舒服的一种状态之后，其实你的市场的竞争力就在下降。
对，
所以我就开始准备我的作品集，我说我就想离开，当时就进入到我眼里面的一家公司，其实我校招的时候就很想去的一家公司，就是支付宝。然后我就准备了大概大半年的时间准备作品集，在机缘巧合下嘛，来也算是蛮用心的准备了，然后最后就加入到了支付宝，也就是后来的蚂蚁集团。然后在那里就一做就是6年半快7年的一个时间，进去的时候是 P6 嘛，然后在里面晋升了2次，后来离开的时候其实是2019年就已经升到了 P8， 2021年的时候就正式从蚂蚁离开了。里面做的事情可能有几个东西，因为今天是个设计的场子嘛，还有一个东西还跟这设计师蛮有关系的，就我进去的第一个项目非常幸运做的就是 Under Design。来，我是 Under Design 的第一批的一个设计师，然后后来到了2019年左右的时候，我就做了 Under Design 4.0 的一个设计的负责人，来盘整个设计的一个盘子，然后做输出、做组件、做相关的一些架构相关的事情。第二事情可能跟现有的设计师还蛮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在做 Under Design 的过程中还做了一些设计工具。我有个头像是隔段时间有朋友就会发我，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工具叫 Kitchen。K Kitchen 是一个 Sketch 里面的一个小插件，然后里面会
嗯
填充我们团队的一些头像。很多朋友老是会收到作品集的时候会发现，哎，你的头像怎么又在这里了？然后说，其实
啊，
我们刚
懂。
好做了一个小小的插件，然后把我们团队所有的人头像放在那里随机填充上去了。然后第三个事情嘛，就是做了一些中台的一些企业级的一些业务，然后包括区块链啊、蚂蚁链这样的一些业务，还有一些像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一些 SaaS 的产品，就语雀这样的一个产品。我的大概
也
的，
知道。
对，语雀这样的一个产品，大致上我职业生涯就是这样。
并不知道，原来毕业后一年这么的有过低迷的一段时期，最后才慢慢的努力上来的。其实林老师提到的几个，就是作为我这样一个设计外行啊，也都是接触甚至用过的产品。其实林老师简历里面还有个，我当时一看就觉得非常神奇的地方，有150家专利实践的发明人这个点。其实呢，在聊设计的时候，我们很少提到专利这个，或者说大家应该也接触过，但我们很少会有这样的话题，所以想问，能否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关于这个设计的专利，以及也可以分享一下老师你比较满意的专利有什么？
好的呀，因为这个事情还蛮有那种巧合的，就是因为我刚进入到15年刚进入到蚂蚁的时候，我们当时的部门嘛，非常鼓励大家写专利，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的部门的领导其实有专利的指标，他们那一年开始就是每一个 BU 吧，相当于 P9 以上的一个 leader 就会背一些专利的指标，所以他们特别鼓励我们去写专利，然后就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刚好做做 under design 嘛。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个专利其实就是 under design 的一个专利，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去 under design 的官网，有一个组件叫做分页器 pagination，大家可以看一下 pagination 的那个设计和市面上大部分的 pagination 设计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将那个批量的前进跟批量的后退的这个功能啊，藏在了分页器的点点点里面，就是当你悬浮到那个点点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批量的前进跟后进。然后我们把第一个跟最后一页的那个分页器的页码都放在了那个最后，所以它就不需要一个固定的文本来显示多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精简的一个设计。那做完这个设计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哎还挺不错的，我们就以团队的名义，主要是我是第一发明人嘛，然后当时一个实习生主写的这一个专利，我们就提交上去了。然后当时我们的大老板非常满意，然后还在这个专利上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批语啊，发给了整个大的团队，因为那个专利是我们整个大团队的那一年的第一个专利，然后出自设计师，所以当时还是蛮激励的。对，这是这个事情的第一个诱因嘛，就会发现，哎，我做的很多工作，尤其我做的设计的工作，首先很好玩，因为那个枫叶季我们设计了很久，我们想就想做一些和现实的组件不太一样的一个枫叶季组件，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克服完之后产出了一个结果，哎，这个结果还能申请专利，得到了嘉奖。这是一个事情，对吧？第二个事情，这东西是有物质激励的，在阿里写专利是很挣钱的，被受理之后就会有4、5千左右的一个奖金，然后如果他能通过2到3年的一个实质审查的话，那他就可以又额外发给你2万块钱的奖金，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们团队的激励还是蛮刺激的，就好棒啊，又有鼓励又有现金，然后我们就很愿意做这个事，这是第一个初心嘛，这是对我感触比较大的第一个点。第二点呢，就是后来我会发现，哎，我挺擅长干这个事情，因为我在后来的项目当中，也就是那个专利开始吧，我在那一年的，因为我们的阿里的财年是从4月到4月嘛，15年的4月到16年的4月嘛，我在这一年当中，我写了26个发明专利，然后我会发现自己非常擅长。
对，因为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它似乎就是设计师中的工作，而写专利，当然林老师说起来比较简单啊，我会理解为对自己工作的总结，或者说把它解析出来、解构出来，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
当然我承认啊，就很多设计师可能做出来，但是他讲不出这么做的原因，或者也没有办法分析，而分析它就更有可能把它分享出来，然后就形成一个专利。
对对，阿旺很有感觉。就第一个事情，专利是需要把你的一个创新的理念、前因后果都要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你为什么做，以及它产生了什么样的有益的一个增效需要被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专利和普通的设计其实还是有差异性的，它要比具体的设计抽象一层，因为它不能去保护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有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嘛，就是说，比如今天苹果的有一个专利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滑动解锁嘛。 这个专利很值钱啊，就苹果当年和，我们可以扩展一下啊，苹果当年和三星有一个旷世持久的案例，三个专利，苹果告了大概1.2亿美金，最后判了1.2亿美金，其中两个就是设计专利。我第一个专利是滑动解锁，告三星嘛，对吧，第一个滑动解锁，你往左滑，对吧？屏幕解锁嘛，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专利也很有名，就是系统会识别，就是你，比如阿黄，你发给我了一串16个字的数字，那么我的手机就会把你识别成这是一个电话号码。OK，其实核心就这两个，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就以这三个专利组成了一个打包的一个专利，告了三星大概这么久，就是专利的价值其实还很大，而且很多跟我们设计相关的 HCI 相关的专利会非常非常多。
哦，明白明白啊，我很微妙哎，其实会有一种很难分清楚哪些算是哪些不算的这么一个界限，就是这个界限是怎么把握它的？
从专利的角度来说，它会有几种叫三性嘛，就是我们叫做三个很核心的。从国家知识产权局来判断这个事情的时候，它会有三性的要求，就比第一要新颖性，就是你要第一个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你的这个想法。比如滑动解锁，为什么三星就不行呢？因为三星就是苹果用完它再用，苹果申请完它再用，不符合，这是第一个。第二就要创造性，你的这个解法，你的这种方式并不是大家显而易见的方法，而是一种具有比较识别的。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大屏幕的一个虚拟解锁嘛，对吧？你上面设计了一个按钮，电话来了，一点按钮，这个按钮就把屏幕唤醒了。那这个就没法申请专利，因为这是大家都觉得容易实现的那种方式，对吧？
对。
这显而易见就不具备任何的一个创造性，就你的想法要巧。解法上有足够的一些能开拓人类创新的一个边界，类似于这样，这个边界不用特别大，微的改进也是 OK 的。OK，那刚才说的点击跟滑动其实差别就在很细里面，但是在用户使用的过程中就会有能感觉到很大的差异性嘛。这是第二个特性，第三个特性呢很重要，就是说它的要有实际的一个实用性。我们做了这个专利，因为专利很多时候为了保证前面的新颖性和它的那个创造性。那我就天马行空的创造了很多的想法，实际上是用不到的。对，就是我们叫 YY，对不对？我们叫飞机稿，其实你可以理解，就是做很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东西就其实也并不是国家所鼓励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三个是从国家层面上要求我们这个专利审查要被授权一个前提，就是三性：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OK，大致上就是这两个事情。
问个题外话，林老师申请专利也是有会被打下来的可能的，对吧？不可能每次申请都过稿。
我说的，我有150个申请成功的案例。这申请成功里面，只是说他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了。那我们内部其实还有一个审核的环节，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受理成，大概还有小100个，可能没有吧，
这
可能
样一
七
个
八
比
十个
例，
是没有被
懂懂
对
懂。
受理。所以阿黄，你问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受理到授权嘛，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做有的事情。你告诉我了，你申请的东西我同意还是不同意？还有一个是内部，企业内部其实也有他自己的评价，这个想法是不是好跟不好的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我被驳回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哦，这样，不好意思，原来还有前面那一关，懂了，懂
是
了，
的，
懂
是
了。
的，是的。
哎，那林老师还有没有就是自己的特别优秀的，比如说或者满意的专利案例，想要分享一下的？
我自己可以分享两个案例吧，二加一个案例吧，就是我自己个人还比较满意，因为很多的专利的撰写其实要和自己的实际工作进行一个结合，同时又有一定的创造性啊。我先讲第一个吧，第一个就是大家支付的时候有一个页面，因为我们当时的公司主要做支付业务嘛，对吧？然后在这个支付过程中，我们当年有一年发很多红包，就给用户、给商户都会发双向的红包嘛，那用户。收到红包以后，他去现场支付的时候，比如说我买了一个8块8的一个苹果，然后其实红包给了我1块钱，那我实际支付不就是7块8毛嘛，对不对？那这时候支付成功的时候，我们给我这个用户来说，我这个消费者来说，我看到的是7块8毛，一条小短横划掉了8块钱，因为告诉我有1块钱的红包，对不对？所以我看到那个数字是不是7块8？这时候小卖部的老板就会说，哎呀。付成功了吗？能给我看一下吗？这个场景也很多吧。然后我把手机翻给他的时候，就发现那小卖部他希望的老板希望看到是多少钱呢？
就是原来那个价格吗？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对
画画很
对。
有感觉，就是说，但是我们实际的页面的一个设计，它是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本身就只能给那个
只有
想
一
卖部
个
的老
数
板只有
字。
一个页面，所以我做了一个小的专利，也算个小的创新吧，就是设备转动的时候，在支付这个页面的时候，是可以动态调整整个页面的一个排版的方式。比如说，在我看的时候是
哦，
7.8，我
对
翻过
对。
去的时候，它那个8块就反过来了，因为可能侧的可能是手机反过去嘛，对吧？这个八就会首先它会不会放大，会被那个小短横去掉，然后让老板看到八这个一个数字，这就是这样一个设计的过程。而且我会发现，当我做完这个设计的时候，支付宝其实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应用，非常非常的像。如果听众方便的话，可以打开一下支付宝的那个收款码，支付宝的四大金刚上面不是有一
稍等，
个
我现
第二
在
个就
正
是
在
那
打
个，
开收款码啊，OK。
对。收款码下面第二个，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商家付款码嘛，是那个很大的，下面一个叫二维码收款。
对，有。
然后你把手机翻过来试一下，
二维码翻过来，
翻过来，翻
你
过
把
来。
手机翻过来试一下，你会发现这
哦，
个，
哦，下面那些东西都没有了。
你的头像是会翻过来的。
是的。
哇，天哪，这个，
这。
哦，我懂了。
我想说，就刚才阿豪问了一个问题，设计和专利有什么不一样呢？OK，就是说，其实我保护的不是这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设计的场景是指的在支付层面进行一个翻过了嘛？但是我们会把这个设计案例啊抽象成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和创新叫什么呢？基于设备转动的界面排版方式，这是这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我说的支付红包的时候那个场景，对不对啊？
懂
那
懂。
同时它也可以反向来保护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场景，
懂了，懂
这
了，
就
懂
是
了。
设计和专利之间的一个区别，它要适度的一个抽象，提取它的核心的东西。
懂，确
OK，
实，对，不然红包我写个专利，收付款我写个专利，然后扫扫二维码给别人看也写个专，这很多很杂了。但实际上
对
就
对
是
对。
我设备翻过去给别人的时候，扫码的这个场景，它就会有变化。
对的，其实是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保护，然后保护了之后来寻求一个更大的一个区域嘛。那本身就是我们一个家族系统的，是这样一个事情。这是第一个我个人比较满意的一个专利啊。第二个就是也挺满意的，我估计大家都会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打开了一个编辑软件，我就不提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了。对，编辑的时候你会发现副文本这种进行一个文字编辑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种状态嘛，就加粗。变色、颜色，自己给颜色变色，比如你的编辑的时候，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光标是不变的。比如我输入个斜体的时候，光标不一定会变化。如果我要输入一个绿色字体的时候，这光标还是一个黑色的一个
啊，对
小
啊，它
光
就
标
一
嘛。
直这样子嘛，闪
是，
闪闪，
对
对，
对，我会发现，哎，这个体验不是很好。那我能不能让光标的状态跟随系统的状态呢？就比如系统现在是一个斜的，那这个光标就可以处理成斜的状态。当我要输入一个绿色字体之后，我已经在模式里面把它切换成
对，
斜的加绿色的，那光标就变成了斜的加绿色的这样一个载体，然后去隐喻我卸下了要输入的一个模式，而我们把这个东西就把它申请了一个专利，大致这样子这样。
哦，懂了，那确实会影响使用体验。
这里有朋友也会说，哎，那肯定也会有极端条件，万一输入一个白字呢？就是在白底上白字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啊，这，
啊？那。对，这就属于如果能提出个想法的人就很棒，他就已经从设计的角度去解决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说的它是一个发明，发明它主要把它的核心路径给它提取出来就 OK 了，一些次要路径并不是发明要重点去解决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表达清不清楚，就是它只要把它核心的路径提取出来就 OK 了。至于说白色的光标处理在白色的文本上怎么处理，那是另外一个事情，这是个设计层面要去解决的问题。刚才说的二加一是吧？其实我受到很大一个鼓舞的一个专利啊，就是因为第三个专利的产生其实是叫做不随机的填充方法啊。这个专利背景是怎样的？就是有一年我看过苹果的一个创新啊，对我影响真的很触动。就是有个苹果的专利是这样的，它讲的是什么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喜欢随机播放歌曲，对不对啊？我有10首歌随机播嘛，但是如果你用随机算法来做的话，就会带来一个问题，比如说。阿黄喜欢听什么歌？比如说随
比
便
如
随
爵士好了，
啊，比如爵士乐的某首爵士乐，对不对？你听完这首爵士乐的歌以后，那么 下一次在这十首歌里面随他的概率还是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这首歌听完之后，在下一轮播放的时候，它还有十分之一的概率会被随出来。
哦，这不太行，这不太行。我懂这个意思了，我懂这个意思了。
对，所以用户要的是随机的播放，但是它本质上要的是一个伪随机。
对，我不能接受的是十分之一这首爵士，下个十分之一还是这首爵士，它不是真的随机。
所以苹果这个专利的这个创新嘛，其实就做在上面。我后来当时看完的时候，我很震惊，好像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哦，
但是
对。
有个人把它发现了，解法很简单，我们稍微学一点数理常识就知道了，给它加个一嘛，把它剔除那个名单就好了。九个里面非常非常简单。
原来我的生活是有这么复杂的，就是思考在里面的，
是的，所以乔布斯有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嘛，就是说什么是设计？那 design is not how it look, design is how it work。设计是一个关乎于事物人机互动的如何运作的一个过程，它并不只是一个看起来长成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是对我影响很深的呀。我在苹果的很多的专利里面都看到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在里面。OK，我说到了刚才不随机的随机播放的一个歌曲嘛，那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们自己在做一个小产品的时候，做 Kitchen 的时候，Kitchen 其实也有个小的功能，你有个文本嘛，我们可以有一个 mock 的文本，让你随机填充一些文字，比如说设计师要做设计稿，对不对？那我这一段描述什么，挫一点嘛，就是说这是一段描述，这是一段描述，这不是很挫嘛？我们一般加几句名言，或者是谁谁谁进去，对不对啊？那这回但问题就是因为随机的库是有限的嘛，它点几次，它总会重复嘛。那我们就其实就按照这个原理，在数据填充上做了类似这样的东西，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对吧？
我对，突
秒
然
懂这
就
个意
懂
思
了，
了。
懂了，
说明
懂了。
好的设计师，大家其实只要提出这个东西啊，其实大家都能理解，这是一种好的类型的设计，就非常非常典型的，还挺有意思的。哦，讲这个我突然有点兴头，我想讲苹果另外一个专利，对我印象又是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说我觉得好的设计啊，好的专利啊，它有两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是我只要提出了这个场景，你会发现解法大家都会有共识，大家都觉得它是好，但只是很少有人能发现这么巧妙的一个场景或者一个发现而已。刚才说的那个随机，我提出来，我想没有人会挑战这个东西，对不对？因为太好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说这个场景不难发现，但它的解法确实很奇妙。我讲一个苹果的这个专利名称叫做自动触摸。iPhone 刚出的时候，当时 iPhone 和诺基亚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把键盘去掉了嘛，对吧？我用虚拟键盘。那虚拟键盘会有一个天生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物理键盘的时候，如果大家看电脑或者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用过当时全键盘的手机啊，其实
黑
你
莓
会发
嘛，
现黑莓，就比如说它的 F 跟 J 上都会有一个小凸点，小凸点干嘛呢？就是帮你定位的，因为盲打的时候容易物理位置嘛，对吧？
也
但
用
是
过，
这个对。因为我们在物理键盘的时候，除了一个空间定位的一个能力，还依据了人的手的触觉感知去捕获一些位置。因为为什么用盲打？是因为我们可以定位嘛，这两个位置定位了之后，你可以有一些盲打的一个可能性。但是这个事情在虚拟键盘上就很难，对吧？你不可能让屏幕凸起一个东西。好，苹果就做了这样一个设计，基于用户输入和词典的热区动态调整方案，这是这个自动触摸的一个核心。啥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要输入一个单词，叫做 design，就 design 嘛。当我输完 design 之后，那这个 n 是不是出现的概率，跟着字典，我们查出来这个概率会极大。那苹果就会调整 n 这个点区的热区的范围，像 b、m、h、j 就是周边的那个字母嘛，它会调整那个热区，让它变得很大，然后你就很容易点这个 n。
哇，我一直在被苹果
这个
骗着
细
用
节，你
手
看，
机吗？
就我当时第一反应跟阿黄的反应很像，就是，哇，我有人居然这种想法，他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而且他做了一个设计是，是我刚才说的 how it work 嘛，他根本不会让你感知到。对，他做了很多事情，他并不是要画个很花哨的东西吸引你的注意力，其实循循善诱你的所谓性，而且一直存在着和你的互动当中，但他又不是一个非常叫嚣的方式存在的，当然，苹果的键盘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是什么？是挤出的效果。你点全键盘的时候，那个字母会不会变大嘛？这是一个大家能看到的嘛？对对，它除了能让大家看得到的那些东西，还有很多 让大家看不到的事情。这个跑得比较远了，我们讲了蛮多很让人心动的一些事情啊。
嗯，还是蛮有意思的。
听到这些设计，感觉还是就触动特别大。嗯，
是的。
林曼老师，就是我关注到你和极客时间嘛，就是你们合作了一个叫林曼专利写作第一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你在向大家输出这些关于专利的知识时，你肯定会遇到一些不同的人嘛。然后一般是什么样的人，你会觉得他比较适合来写这个专利呢？
什么样的人来写专利的话，其实我觉得视角可以回归到，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土壤是所有的技术性工作者，我认为他都适合来写专利，但是他会有分一些阶段。那我们先简单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技术性工作者？其实我觉得阿里的序列里面有个叫 P 序列的 P 嘛，Professional 嘛，就是相当于专业的一个概念，就是设计本身是归在 CTO 下面，它本身也是技术岗，然后甚
技
至
术，
有一些运营。技术，我们说前端、后端都 OK，这些属于技术人员，我认为他都是应该有产出的。OK，这第一个事情啊。第二呢，并不是说所有的技术人员在所有的时刻都应该去产出，这个也是不一定的。我会比较建议啊，工作一年左右的同学啊，就是他应该有一些意识
自己的
去，
团
应该
队
因为
或者。
他会碰到很多问题嘛，对不对？因为专利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它有个特性嘛，就我们反推它的特性啊。第一是新颖性嘛，对不对？它要新，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想的比别人前，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还有一个是创造性，说如果这个人的工作他本身是具有创造性的，那么他其实就天生具备写成专利的一个因素，他只需要把他工作中的创造性的一部分的事情整理成一个专利。如果这个创造性的东西又有市场价值，因为大部分的实际工作一定是有。价值的嘛，对不对？一定是使用的，不然我们做这个工作干嘛呢？老板是不会让我们一天到晚去划水，他一定是让我们去产生效益的，或者节省成本的，无非就这样。所以它实用性一定是有的。当然你做的工作又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同时呢又是在业界是相对比较新的，那它天生就具备了写专利的一个能力。OK，这是我觉得是第二个是它的什么阶段适合。一般一年以后，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一些。深度的一些理解。那第三个嘛，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嘛，可能要符合公司的一个战略方向。比如我们做的这个创新，可能不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内部是很难通过的，因为公司去持有一个专利的成本是很高的。无论从受理还是年费这个成本啊，接起来成本一个专利持有20年成本接近小20万，所以公司会打量这个想法。虽然它很好，但是不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业务也不给我们核心的业务做成一定的堡垒的作用，它可能就会驳回。所以只要满足，我觉得这三个条件都是可以来写这个专利的。
明白。
虽然我现在比较懂专利了，但我们其实就是这一季都是会讨论关于设计开源的事情嘛。回到我们的大主题，然后呢，当专利和开源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会非常的好笑。这个画面，说实话，就这两个词看起来会有点矛盾啊，因为专利会让人觉得，仿佛是一个就是独立的被保护的，而开源是一个共享的，希望大家都就是参与或者说免费，所谓的免费，而专利给人的感觉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想问一下林老师，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之前我们聊过的时候，我也想过一个词，就 是
对。
我会觉得专利是最大的开源。当时阿黄跟文静可能觉得有一
对，
点
我
点
说这
的
京
诧异
剧
啊，
预
就
定，
是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这是我看完很多专利之后，就会发现这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那我们先讲共同点，再讲不同点好了。那共同点是什么呢？什么是开源呢？就是开源这个概念最早来自于技术领域嘛，主要是那个 GitHub 为主，就是我上传了我的源代码给到大家，大家你。可以用你可以用，然后我也可以用，你可以基于我的源代码再修改，对不对啊？发布新的 fork，甚至你可以对我这套源代码进行一个改进跟贡献，对不对？这是个开源的一个事情嘛，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精神。设计开源也是这样理解，那可能大致理解我理解就是我把我的设计稿的原文件发给大家，大家一起来基于这个设计稿原文件做些改进，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你们发现专利的跟它的共同点也是这样，专利是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要将我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如何产生？为什么产生？产生什么价值？首先，在它的前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叫说明书，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他还要讲这个专利啊，这个想法，你怎么基于我写过的一些步骤，你可以一步步把它完成。而在审查的过程中，是要求，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是要求你的专利的说明书那部分啊，详细到什么程度呢？比如，我写了一个。 设计的一个专利。那文静看完以后，他也是设计师嘛，他可以不用任何的创造性工作，就能按照我的说明书完成我的想法。
那其实也
对，
是一种开源哎。
而且他会比一般的开源项目更强调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以及这些产生的效益，他要在他的前面重点讲。因为有些开源我只是丢给你一个源文件了嘛，但我并不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当时的竞争市场是怎么样的？我调研了什么东西，对不对？现在空间是怎样的？它并不专利还会要求把这部分补全，所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类知识，就是技术性啊。就最大开源这个可能有个限定词，就是在技术工作者嘛，对吧？我们是技术工作者，就我们做产出设计也好，产出代码也好，甚至我们搬砖也好，都是技术工作者嘛。那这个领域最大的开源，要把我的工作平铺给你。前因后果完全展示给你，让你可以依据我的想法完全往下走。OK，这是他们和开源的第一个共同点，就最也是最大共同点，我们都毫无保留展现我们的想法。第二个差异性呢，其实最大的差异性在一个点上，就是因为开源本身也会带来它的利益嘛，对不对？我为什么开源？比如说我们 UnderDesign 是基于一个世界上比较有名的，就 Facebook 的开源产品叫 React 嘛，它基于 React 的代码进行一个重新封装。自己封装，自己做成了一个开源的一个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那 Facebook 的 React 本身是具有很大的利益的，这个利益是名上的利益，对吧？它为整个社区上了。那所以专利的第一个和开源产品的一个异同点嘛，在于专利不仅仅具有名上的一个利益，同时呢，它还具有一定的利上的利益。就专利叫做以公开换取独占，这个独占是经济利益啊。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一般实用性只有10年，而发明专利是有20年，就20年以后，这个专利本身是完全开放的，就所有人都可以去用。最典型就是药嘛，我们印象中应该青，我忘了是青霉素还是哪一款药，是人类最大的一款东西，它现在大家都用啊，你会发现这个药都很便宜，是因为小100年了吧？但有一款药就是。专利权享用20年，后来就开放给大家了。唯一差别性就是一个独占的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名上大家都差不多，大家都是要有明显的一个引用的一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谁是最原始做这个事情的，然后你可以继续基于我的想法来做。所以大致上他们的一个差异性就在这里。
之前好像林老师也提过，第一次接触的设计开源是 UnderDesign 项目，但是又说到在 UnderDesign 项目里面的分页器是一个专利，就哎，这他是怎么做到又开源又专利的？
OK，开源的概念是一般的情况下是基于那个我们叫做 UnderDesign 是基于 MIT 的协议，就是麻省理工的一套 开源协议，基本上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来进行项目的一个使用跟复用，对不对？这是没问题，大家使用的源代码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做专利呢？因为法务提醒我们做了这样的开源产品，就我不告别人，但是呢，我在我的开源产品我是公开给所有人看到了我们的项目的逻辑跟内容，对不对啊？那万一别人告我们怎么办？就我已经告诉别人我用了什么方法，对啊，会的，因为开源它不是完全的免费项目，就比如开源了之后，UnderDesign 我们也会应用在我们自己的产品里，比如蚂蚁的很多业务是用这个组件来做的，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就用到这个想法了呢？比如说 Pagination 这个分页器了呢？但如果我没有申请的，别人看我们才申请了我们这个专利，那他是不是具备了攻击我们的能力呢？
相当于我有创新的能力，我还要有保护我创新能力的能力。
对，你
是，
说了一个非常高维度的话，如果你偶尔看电视的话，会听到一句话，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中的很大一个分支就是专利，总共三个，知识产权总共有三个分支嘛，著作权，然后商标权、专利权这三权。保护专利权就是保护技术人员的创新意识，其实就是这样意思。
林老师之前是做那个 UnderDesign 嘛，然后他这边的话，UnderDesign 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就是设计开源很好的一个最佳实践了嘛。想问一下，就是林老师在做设计开源的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技术啊，或者是实践上的一些难点吗？
这个体会还蛮深的，就是因为设计开源这个概念应该提的并不多，应该我印象中你们会提的比较多呢，即时和那个 UI 中国会提的比较多一点嘛，对吧？因为之前不怎么说，因为我们前端界或者技术界开源的氛围是非常强的，中国其实10年就有很多这样的 东西。那为什么技术人员会产生这样一种开源的想法呢？是因为，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再小的项目嘛，技术人员都必须进行一个分工，无论是横向的分工或者纵向的分工，他都会做。什么叫横向分工呢？比如说一个项目真的很赶，对不对？那我要两个前端都做前端页面嘛，对不对？他也要进行分工。或纵向分工就是说，比如说前端和后端，前端和设计师叫纵向的一个链路上的一个分工嘛，也会做这样的事情。那尤其这种横向的多人同一工种做同样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人和人之间的协作，但协作就会带来很多我们需要有共识，要有东西，就引发了很多开源东西。这是一个他们做这个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的一个土壤，而这点我就是在设计界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除了超级大的项目啊，一般呢我们看到的项目都是配置一般都是一个设计师。最多配一到两个视觉设计师，或者这视觉设计师还是有分工的，有些是主视觉，有些是可能负责运营的，它工种是不一样的。
对
所
的。
以设计的串联往往是纵向的，就是往往是按分工一层层我往下推就 OK 了，它不需要太多的协作。但但凡今天我们有两个设计师做同一个东西，很有可能是一人做一套方案来选方案 PK 方案的才会这样。但很少有人一个页面分成了三个，你做 A、B、C 详情页，我做四五六 detail 页，这时候就很少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组织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设计师之间横向的合作并不多，所以
对，他
整个意
可能
识，
是工种，
对，这种意识、这种能力，甚至这种态度上，大家都没有很强的一种共融。这是我觉得开源上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大家。组织合作上确实有横向合作上确实经验太少，这是第一个事情嘛。第二个事情嘛，就我觉得设计可能还在走过一个阶段，或者叫文化自信，或者叫做创新自信嘛。就是我不知道会怎么说，就是假如说我前两年如果我做了一个设计风格，这个风格很接近另外一个风格，如果我是国内的，我就都不好意思说出来。对，但模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以至于我后来招过一个同学，招过设计师啊，就很好玩的。他们老板有一句潜台词，就你做的这个稿子啊，必须是我没有看到过的。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你要抄，不要抄国内那些我看过的东西，你要抄Behance、Dribbble 上一些大家很少见的一个事情。但这个"抄"这个词本身有一点贬义，但我想说，任何一个技术行业，它都是基于前人或者基于同辈的人之间的努力。他再做出自己的精进，这个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写论文，我们要看文献综述，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知道大家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对不对？我在那个程度上再精进嘛，这本身不丢人。我们会很大方的把这个东西告诉大家，我看了哪几篇文献，他们做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要记这个程度做到什么程度。但你发现设计师其实也看，但你很少在评论的时候告诉我，我其实借鉴了 A、B、C 三种的那个现实流派的那种东西，很少讲，因为这好像在我们的。术语里面，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面啊，就很接近，就是一个创新，就是完全应该自己新的。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概念，很大部分创新都是基于迭代和优化的。你可以抄其意，但不一定抄其形嘛。抄其形是个比较低劣的一种行为嘛。你抄其它的意向，比如说这样的方式吸引了，老做自己的改进，这完全是个大方的事情。但我们很难去做，所以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做开源，那我如果和你风格很接近，或者和你很相似，或者我做你的下手，就如果我是你的徒弟还好一点，如果我们是同样级别的设计师，我们合作一个，你做好主风格了，我要根据你的风格来做，这本身从内心深处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会觉得不够
他
新，
没有
或者
参与啊。
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能不能理解这种我们要说的那种比较微妙的那种心理感觉。
我觉得文静应该深有体会
感觉没有太多的参与吧，可能因为做设计还是想创新，有自己的一些表达嘛。
对对对，这是一个设计师很具备那种创新意识的呢。但实际上我们在下行项目合作当中，这种碰撞就会很强。他想要做的事情跟实际要做的事情之间，其实有很大的 match 嘛。就这是我们对创新文化的一种教育的一种理念啊，就是从小是比较缺失的。OK，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其实就技术层面，相对而言，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软件层面做什么，比如说技术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以前尝试做过一些 merge 的一些工作，比如你做一稿，我做一稿。然后技术之间我要互相匹配嘛，对，那不像代码，代码相对还容易，它代码本质上是文本嘛，你可以理解对不对？ 文本进行匹配，进行一个相对的难度没那么大。那两张图片或者原始文件，你要把它合并成一个版本，比如像 Figma 或者是应该主要之前是 Figma 吧。然后这样的方式的话，然后或者 InVision，以前我们调研过 InVision，它有那种 merge 的能力啊。然后这个版本管理怎么做，以及异同点的识别怎么做，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技术的。相对比文本来说，我觉得技术难度会更高一点。大致上就是这样三层吧，就是从我们刚才说团队的组织的一个形态，以及合作的形态，以及个体的意识吧，就是他的想法。第三个，我们从技术上，大致上就是三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
就林老师对设计开源还是非常了解的这些点子嘛，
本来也准备
然后
做，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下，也
呢，
是。
然后林老师，你可以从就你自己个人的角度嘛，因为你的这个经，不管是你的经历啊，还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嘛，能和我们说一下设计开源，如果这件事情做起来的话，会对我们的设计行业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我个人的感觉，我是蛮喜欢这个事情，因为第一次找我来做这个合作的时候，原先是做了一个联名的事情嘛。我其实从内部深处非常认可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设计开源能加快设计行业的发展，非常快，因为这样就避免了一个低层次的反复创新，就是说我开源了，我把好的东西表达出来，让他知道我找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基于我的想法，哪怕我的想法不好，我这个开源的文件不好，你可以优化。你是基于一定基础上再去做一定基础，而不是大家每个人之间都是黑箱。你做一个，感觉自己做了一个酷炫表达特征的事情，然后他又另外做了一个，他们之间完全没有，其实很有可能很大部分是重叠的。而我们要找到这种重叠的好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做出差异性。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促进整个行业朝一个非常良性的一种角度去发展，避免了一个低层次的反复的竞争，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事情，我觉得这些开源可能对一类型的人的独立设计者或者独立设计师的概念会产生，因为我们所有人现在大部分的工作都是长在一个项目里面嘛。其实 Andy 在有段时间把这种开源出来的这些结构化的东西，你长在项目里面就是有一个项目就做一个项目，你做一个做一个，你不停的投时间嘛。但我发现每个项目之间有一些共通的一些开源的东西，或者叫做原始的那个，把 Item Design 把它叫做设计资产，我把它提取出来，有一部分设计师就可以专门维护这些资产，就他不需要计入到所有的项目里面去，他去维护这一些中间产，有点像现在的独立开发者一样，对吧？他去尝试去做一些半成品的东西，其他人都可以引用这个半成品的东西，比如 input 一个什么什么类型的，比如说即时点 resource 的一个文件进行去，它里面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我去维护即时点 resource 这一个产品，对这一个开源，这样的话能让设计师的个体能够从项目当中脱离出来，它就不再是一条我们叫做垂直线上的一条资源了，本身不是个 human resource，它不是个人力资源，它就是单独产出了一个中间的一个产品，然后它可以去维护。然后这样的隔离了呢，那它本身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第一，它本身这个东西可以卖钱，就简单这种这么说，对不对？我可以卖资产钱，而且这不是那种每个项目都要定制，对吧？我只要做我，所以设计师的地位也好，或者他的职业上的发展也好，他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是我们可以看前端、看技术人员发展、看人工智能发展，他们很多人的独立开发者他们能做的事。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还蛮有价值的，对个体而言。第三个，对公司其实有它的价值的，有些大公司其实比较愿意做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我愿意去开放我自己的生态，开源的东西是干嘛呢？就是尤其是大公司做平台类的公司，第一个是提升它的影响力，第二呢也是降低它的那个成本了，就是我把我的源文件规范开放给业界之后，那我的 ISV 第三方的生态就可以基于这个，我就减少了很多审核对焦。必提升我在 APP 里面的一些品质，这是我们以前大公司经常碰到的问题。就很多设计师会每天审这些东西，审 ISV 交上来的那些开发的这不合适那不合适，那本身是很大成本。那我如果有一套东西开放给别人了，他可以继续做，那底线是很容易被保证的。我不能说他一定成，但是底线是一定很保证的。所以这三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哎，前面我就记得林老师提到那个对设计师个体而言，就是关于设计 吃个人的独立和成长这一块的，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还蛮关注个体的。然后其实包括林老师现在自己也自由职业了嘛，就想问一下，大概是怎么样？就是林老师是由于这个专利写太多了，所以开始做自媒体了，现在成为了一个数字游民，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契机让自己一下子就还是最终选择了离开大厂？
就是那天那个文静问我，就为什么有这样奇迹嘛？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不想早起，然后后来
哇
又
塞，
衍生到，
好现实啊！
还有再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不喜欢被安排时间，因为我觉得时间是人最大的资产和最公平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时间一旦被安排起来，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包括我们这个会议的方式也会一样，就是我们约了一个10点的会议，其实你仔细想，我们会提前准备，对不对？我得盘表所有的事情，那我心里其实也开始准备。其实我前一天就很想了，就是你会发现，哎，你被一个固定的某种人或事情被影响了一个东西，你的时间就被切割成了一个小碎的东西。OK，以前为什么没有这么想？其实这个想法一直有。那以前呢，可能为了养家糊口，
不敢
比较
有，
多一点那人。有默默地把它埋下了，对不对？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嘛。以前我们的大老板说的挺对嘛，就跟马信大老板讲的特别特别对嘛，就我就是买断你的时间。其实就是这样，你的高薪的前提是你的时间精力在一定时间里面是被买断的。说白了就这么点事嘛。但我会觉得，第一个我自己有，毕竟工作了这么多年嘛，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会发现我会那可能我可以尝试追求一下自己。我并不希望我的时间被太多的限定死，然后很多的有些精力消耗会很大。什么样的契机呢？就是，其实很早我就已经想过，18年、19年我就已经产生了这一个想法，然后花了2年的左右的时间才突破这个事情。因
花
为
了
你
两
放
年时
下
间存钱，
对，存钱是一个
这
事
很
情
现
嘛，
实的
就
问题。
对，因为我有家庭嘛，因为我有家庭，我还有孩子嘛，对吧？所以存钱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物质是所有做精神基础的一个前提条件，尤其是我觉得对男生而言，尤其是这样一个事情，你要有责任嘛，对吧？这是一个事情。然后我履行完我的社会责任以后，家庭责任以后，那我可以更多的尝试让自己去做。那什么样的契机呢？其实我挣扎了很久，真的挣扎了2到3年，完全没有多说，就只有这样的说，很挣扎。然后甚至我最后提交离职的时候，我又被留了6个月。对，就老板有各种说法，然后包其实本质上自己不坚定，自己因为你想放下一些这样，当时我21年就去年嘛，那去年其实互联网还好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压力，但是吧，我是21年的5月份第一次提离职的，我的总部已经走了，然后因为各种理由，那其实本质上第一个你要放下肉眼可见的物质，对不对？你这个流水还是很明显，当时我在其他收入还可以的。那这是一个事情，那第二个是未来你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事情，你也不知道能不能挣钱。但我出来不是为了挣钱啊，因为我通过这一年来说，就做自媒体啊，你养活自己还行，你想挣钱真的没有打工，我这个阶段起码没有我以前上班时候挣钱多，这绝对是没
清
有办法。
楚。
但是呢，投入的时间时效呢，估计是差不多的，因为我现在投入的时间很少。这是旁外的话，有空我们再聊，就是这样一个契机，就是我会发现，哎，这样很难很难之后。然后有一个契机，就是最后决定是要走了，可能就有几种状态吧，就是发现自己的那个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每天下班的时候，我太太经常描述，就是你回来就脸很臭。工作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我觉得也没那么多事吧，因为主要是管理岗嘛，就是但是各种心理的事情，然后项目爱好、人际啊，都他会对你压力很大，就是这种东西会有很强的一个压力 push 到你自己身上，这是第一个嘛。第二，我发现，哎呀。工作多月之后，其实我的肩背也不是很舒服，身体也会有一点告急。就是说我以前腰椎间盘不太好，然后现在颈椎也不太好，因为坐太久，有时候开会跟人稳稳聊天的时候，一聊就聊2个小时，就不自觉的聊2个小时，就很多，就身体也会有一定的一个紧迫吧。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发现我内心身上有些东西是很骚动的，我是比较希望，就是我的理想状态，就是说也比较跟我太太理想很接近，就是说我希望在每年啊，出现在一个当地最好的一个地方，做一个离线的事情。什么就比如说樱花季很美，那我可以去无锡，也可以去日本，对，我可以去在那里去看， 这样一个最美的一个风景。而且我的工作的，我是一个终身工作者，我是一定要工作的，但我不希望朝九固定的被安排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跟固定的空间去工作。我希望更加自由的，我有感觉了我就做，我没有感觉我可以不做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最理想。期间嘛，我又有一个想法，我对专利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感兴趣的，对，我就想有个更全职的时间，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想去读个 PhD，然后去研究整个创新和那个人机交互这方面的东西，其实本质上就是想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啊能够抽出来，集中的一小点那个小火苗，我想把它点点燃，然后让它去做一个我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那就是跟专利本身只是表现嘛，它本质上再上层其实就是创新。人机交互的创新是什么？这是我最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我想把我的精力都往这边去投进去。基于这样三个事情嘛，最后算一咬牙，一闭眼就走了，就这样。当时大家是蛮诧异的，因为我走的时候很多朋友不理解，因为我们12月份就打年终绩效了，然后1月份就发新三星，2月份就发年终奖了，然后
但
很多
这
人
个，
很难理解我
这
11月。
这。但是这个是没完的呀，这个一个月过一个月又有新的流水进来，这个你永远可以等下去的呀。
所以阿黄，你很懂我为什么前2年没有走的原因。其实我设想的原因是1年走的，后来发现，哎呀，马上发年终奖了，
对，
哎呀，
等
股票
了
要
半
期
年
权
又
了。
半年，
对对，是的，
对，
是的，是的。就后来我发现，就是我有点报复自己的原因，就是我后来发现有一段时间我很纠结，原因是什么呢？我总在设想一些物质变现的，就是这里又可以变现一部分，这里变现，就陷入到另外一个死循环。我发现这种死循环我永远跳不出来。我如果这方面呢，我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公司又要上市了，对不对？这又是一个事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
对，因为公司设置这个制度，它就是为了留人的嘛。这个，对，它公司有
对。
它的考量的，看来还是有效的啊。林老师，我觉得你纠结了2年也不枉这个组织架构这么设置。
是的，是的。
大厂不愧大厂啊，还是能把林老师这样。即便是狂荡不羁的心也留了，硬生生留了2年。然后其实一般我们提到就设计师，然后做到管理岗这样，就 P8 这样非常还是让人垂涎的位置，就还是会提到一个题目，就是关于设计的沟通。几乎每一个如果是比如说大神一点的，或者说设计师管理岗的，我都会问这个问题。就第一个是设计师一定得学沟通吗？以及也是想取经，就是。会如何沟通？因为我发觉，果然这个其实无论设计还是普通其他的岗位的打工人，沟通永远都是我们在职场里面很困扰的一个问题。林老师有什么就是奥义或者说心得之类的可以分享一下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想反问一下，就大家惧怕沟通是什么？是怕人际关系呢，还是怕不知道怎么沟通？
就是我会觉得很难，因为沟通更像是在我说的。落地点啊，分工作量。那你说你把工作量分给别人吧，就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是都分在自己身上吧，也不想做。那这个沟通就仿佛沟通就是在挖坑，我对他的刻板印象。
OK，这是横向的，对吧？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其实沟通啊，用我的角度，人在一个职场，因为是一个社交关系嘛，就本质上就是这样，人会丢在一个网络里面去嘛。你有上级、下级，左边跟右边，左边是你的合作伙伴，右边是你的同岗位的同事。你刚才讲的呢，更像是向右沟通，就是你的同事都怎么分工作量，甚至有带的右下，因为有一点偏右下级的，就是有点可能是你的团队的半下属或者徒弟，或者类似这样性质的这种东西，有可能分工作量吧，大致上这是一类。
我再加入一个，就是既然林老师提到了，就是关于向上沟通的话，那就更难了，就是更难以启齿了。往往是第一，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失败的细节告诉老板；第二。也不敢跟老板邀功，说：“哎呀，这个我做了。”就是你邀功吧，你怕他给你更多的工作；你不邀功吧，你又怕这个东西做了他知不知道。还有就是很怕自己如果做的不太合适，也不知道怎么通过从老板那边得到更多的建议或者指示。
大概明白了，就那我们就聊到哪个话题就是哪个话题了。你有兴趣就可以再继续 Q。就比如首先回答你那个问题吧，就是沟通是必修课吗？首先，沟通不是设计师的必修课，是所有打工人的必修课。所有打工人，除非你是你这个设计师想做艺术家，我不想给人打工。像我今天这样，我有时候加好友的时候，我觉得或者我有段关系 比较难维护的时候，我就可以删了。我现在删好友的速度也很快，但我上班的时候不太会，因为他可能坐你旁边，对不对？他可能是你的摄像机，对不对？你没办法的，就是因为你在了这个社交关系里面，你就必须使用这个网络的一个节点，就是怎么样沟通呢？就是你吸收了一个信息源，并把这个信息源传播给其他点，这就是个沟通的过程嘛，就是网络上的一个小节点发来。如果你这个网络点断掉了，你这里是黑洞，那完了，那肯定要被这个网络剔除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不想沟通，实在真的觉得很难的，就可以不打工，这是最好的方式。做这些，比如说，偏设计资产的，或者那种不需要和人协作的工种，对不对？就是做项目还不行，还要做偏艺术类的装置，或者是某些你可以掌握话语权、不独立的东西，那可以减少工作。那这是一个。但是如果你没法走到这一步，那大部分人就要回到那个东西，因为我们首先设计师也是打工人嘛，对不对？我不认为设计师不是打工人，对不对？大家都是一个脑袋、两只手，都是来上班的，对不对？所以跟任何打工人没有区别。所以你要解决这个上下左右都要去解决。像我们先解决上面嘛，就是你听起来向上沟通这么难的，那你从老板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者你主管角度，他是希望团队成员跟他进行了讲两个事情吧。我觉得有三个事情可以讲。第一个事情啊，好事情。就是说，主管，尤其你的主管，往往是你的同级主管，他往往是就是在公司的矩阵设计里面，他属于一个叫做管理者，就管理你的。他本身不一般不是项目的管理者，对不对？项目你会丢到项目经理一起和某条业务线去嘛，对不对？设计师一般都是一个虚线的一个管着你。你的老板是，你跟他沟通好有什么重要呢？就让他知道，哎，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团队取得了业绩，因为管理的本质就是说通过别人取得结果。你的老板就是通过下面的5个人、10个人帮他取得结果，那你的亮点就是他团队的亮点，他一定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会做什么？以前我也很难启齿。比如有一次我们做得很好，比如我们一个提案做得很好，很好了之后，我就会带着这个很好，直接跟我老板汇报一下，我说我跟谁谁谁谁谁谁汇报了，和那里有个 P11，比如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对我们的设计稿非常满意，他讲了什么话，我会把这话原封不动传递给我的老板。就为什么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事情？因为让他知道我们和业务方的一些互动，这些是你不讲，老板是不知道的。因为老板不可能参加你所有的会议，你的主管，对不对？那你把你关键的事情告诉他，让他知道，难听点嘛，他有周报可以写了，对，或者怎么，他看你的周报。管理的本质是通过成员取得结果，它是不产生直接价值的，它是通过让你们产生价值。OK。这是第一个事情，我会把好的结果。但刚才那个阿黄讲了说，他给我分配最多任务是吗？完全没有关系。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给你分配的任务，你先判断嘛，他是想整你，还是他觉得很看好你做得好？这是两种可能，对吧？整你我是没办法的。就一般整人的方法啊，是很简单，让他做不要的事或者不让他做事，而不是让他做事。因为做事做失败了，老板是要背责任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我丢给我最不喜欢、我最不看好的人做。你觉得老板想离职吗？想拿 N 加一吗？他不可能的，对不对？这是管理事故，分配任务是他的权利，所以他必须做好。所以他给你分配重要任务的时候，你相信我，他一定是不能说不一定是栽培吧，一定是重视你，就是一定认为你重视，对对。OK，那这时候你觉得任务量更多怎么办？你可以要权利啊，对啊，老板OK，你分给我做没问题，这很困难，我知道，但我有信心做没问题，但你要给我资源。资源什么？你要其他人配合我，或者你要给我陪外包也可以，你要给我配其他同学去。那老板知道的，就是给你加了很多任务之后，他不给你加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最终是要为结果负责，对不对？万一做砸了呢，对不对？
还是这
那
个问题，
还是他背锅，对吧？一般第一责任都是他，如果任务分配的不好，第一责任都是他，对不对？这是一个事情，所以并不用担心任务太多。任务太多的方法就很简单，你就跟老板，你做不完，做不完之后，你告诉他，老板，我哪些事可以不做。那个我一定要做，那你给我加2个人，无非就这么事，可以屏蔽掉老板打了圣旨一样的，让你可以不做事，你就可以不做很多事，那不是更好，对不对？这是一个事情。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跟老板要积极沟通的，就是负面的事，这是很多人避讳的事情。哎呀，我自己没做
对吧？
不顺利，哎呀，我绝对不能让着，我要把这件事
对
沟通
呀，
的，
对
对，
呀。
就我们再回到管理的本质，就管理的本质是通过别人拿结果，那如果拿了失败结果，第一责任也是老板，但是虽然他到了团队里面会把锅甩给你一样的，对，一般情况他自己也是从他的老板来看，就是你们团队出了问题，他第一责任找的就是你老板，其次才是，对吧？
对，这是
所
的。
以 一旦有风险的时候，要提前和他打招呼。如果一旦有恶性结果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第一个知道，不要让他从他的主管那里知道这个事情，或 者
啊，
合
理
作伙
解理
伴里面
解
就崩
理
溃了。
解，对对对对对，
就哪怕你我们做事情因为什么原因被投诉了，我觉得
嗯
也没有问题。就你先让老板说说清楚什么原因，对吧？这是个
嗯
负面的什么？我们设计师被投诉的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嘛？你告诉他我，比如我们坚持推组件库，但是业务方不满意，老板我第一时间先跟你讲这个事情，或者业务方要加人，我第一时间跟我老板先沟通了这个事情，他就有底了，他就知道前后的背景，他就能处理这个事情。不然的话，上来一个事情，哎，啥事情？哎，为什么阿黄你这组出了这个问题？我怎么不知道？你说他怎么回答？就这种
是，
是最悲剧的一个事情，所以
是的，是
坏
的，
的事情啊，一定要比好的事情还要重要。好的事情要带着结果，带着适度的结果跟老板去表达，坏的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跟他去说明这个事情，然后让一起想办法投人解决问题，把风险意识到，这是组织管理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这向上管理抓住这两条，还第三条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隐晦的事情，就是。我相信每个团队为什么不愿意跟老板讲，就是总会觉得有些人很拍主管马屁嘛，说白了就那么点事嘛，不屑，对不对？其实就不屑嘛。这个事情我其实，在前5年我一直很不屑，我从来不和我的主管私下接触，也很少和他一起吃饭。我也是属于愣头青很杠的。后来我发现越往上走啊，就是越明显，其实可以 open 一点，就是说，就你可以想，主管也是人，对不对？他也有情绪价值，他其实也有情绪。你像我们有些主管，他下面的人都不跟他吃饭，那主管很可怜的，也很可怜的。其实，
对的。
对，其实就这样一个事情嘛，就是他是人嘛，对吧？他又不是机器，对不对？大家都避嫌，所以他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人的一些诉求。就像我之前听过马东讲过一堂职场课，他叫那年我也碰到了职场问题，然后他叫职场 B 计划，他讲了一个很多年，他说。他做主管是什么？就是他说，因为他有一次加班，他有一次加班加得很晚嘛，他是老板嘛，马东是老板嘛，然后他说他突然有个下属，当时也没走，就过来跟他说了一声辛苦了，大致上是什么意思嘛？就是他觉得那一刻很温暖，其实也没做什么嘛，对不对啊？就那我们是人嘛，突然做老板的也有他的那个的时候，或者主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是吗？其实我觉得有一些适度的轻度的沟通是没有的，但我并不是说想用这个去取得。一些什么利益啊，这个东西，这不是这样的，因为大部分的主管其实从上面会看得很清楚，下面的同学也会看得很清楚。他如果很偏的话，其实是比较容易被定位出来的，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但是不代表他不是人，对，他也是人，他也有倾向性，所以导致我才是那种结果。就是我以前团队里有段时间团队带比较大，我大概带了19个设计师，加40个外包，现在就60个人。那没办法，就是那我会产生一种结果，就我也怕，我经常和一些人吃饭，就我会让团队里面其他同学误以为我和他们关系特别好，万一他们又工作很重要怎么办呢？对吧？那你会产生这个结果啊？哎呀，林万喜欢他，所以给他安排很好，我们都是无业游民，那不行，那我会刻意今天和他们，明天和他们，我会不同的人进行一些一般吃午饭，有时聊聊，就是这样的事情，因为沟通一些信息也需要一种事情嘛。这也是对主管的一个要求，也不要做得太偏，就偏的话，很让人团队氛围里面就产生了一种叫做，因为设计的评估跟分配都是就不是量化的，对不对？就所以你会觉得很容易挂靠到人的情绪上跟关系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你是一个很像我以前那么刚的人呢，我觉得也没问题，就是每个人性嘛，那你可以不用，但适时的有些机会可以互相沟通，私下的一些。非正式的会议啊，一对一的就有机会聊聊也没有关系吧，也不用那么放进来，因为不仅仅是你们团队的嘛，这是整个中国的团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一种状态。
对，我们有这个性格在这里。
对，我们有这种性格里面，一讨厌就好像是所有人又是这样一种状态。对，但只要不是抱着一种叫做功利的角度，我跟他喝杯奶茶，我就可以获得好项目，这样功利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 OK 了。就喝奶茶就喝奶茶，一起吃个午饭就吃个午饭喽，对不对？事实让你老板买单就买单了，对不对？那不更好，对不对？这是向上沟通。刚才还提到了向右沟通，那个团队里面的，如果你分配任务，就你本身就是个主管，无授权领导，只是你没有绩效权的一个主管，因为你分配任务本身就是一定的。管理权限了，所以彼得格鲁克有本书叫做，可以推荐给大家看，叫《人就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它里面指的卓越成长管理者，就指的知识工作者都是管理者，每一个人都是来管理别人和管理自己的人。你并不用太多的心理障碍去封闭，这是你的工作赋予了你这一个权利而已，只是没有绩效权，绩效权而已，就你就该怎么分就怎么分，有什么问题就跟你刚才和主管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你也可以主动去关心他做不做得完，对不对？如果你搞不定，找你有行政权力的 leader 帮你去介入，对，我调不动他，我搞不定他，对不对？那我找我的主管帮我一起看见我分了，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是团队合作里面有问题之后，有问题我就找我的 leader 嘛，对不对？这是这样一个事情，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任务分配的事，然后权利上位移权利，其实你本质上是无授权领导，就是不授权的，就是没有实际权利的，叫虚线嘛，我们以前叫。那做的时候，那我个人会比较做的一个事情，我会把功劳更多归给团队和做这个事情的人。就比如你是主 owner 这个谁，把这个做得很出彩，表扬了或怎么样，你可以重点提一下这个是谁做的哪一块事情，让他们价值能够被别人看到，被他们的主管领导看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跟着一起干有肉吃嘛。说白了，好的事情呢自己全占了，坏的事情没有推给，这是个非常差的一个管理者。这是一个结果分配嘛，任务分配一个结果分配的一个怎么样？中间嘛还有一些过程管理。我觉得更多是借用别人的力量，怎样能够更多的做一些沟通。如果你解决不了的沟通问题，你要找你主管，这我觉得非常实在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一旦出错了，你是第一责任人，因为分配任务是第一责任人，对吧？其次是他，对吧？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某种意义上，你们也是个利益共同体，怎么团在一起？也不要难为情，我也是这么想。老是给别人分任务，好像自己少做了一样，不是这样的，不是
对，
这样。
就是
就有时候我们团建的时候就经常就我这个东西还比较影响比较深，就是我们一次做那个户外拓展，就是我被选为了组长嘛，然后组长我成了这个项目组的 CEO，后来我给自己定位我就是我要关心每一块的分工怎样，以及每一块的信息沟通怎样，我自己尽可能是不去动手去做任何我们要搭一个房子这样的东西，我是不去做任何东西的，我只知道哪一块东西缺人，总有一个人要跳出所有东西来看。既然你有了一定分配权利的人，本质上你就是应该有适度跳出来的，只是你这种是虚线的嘛，所以你既要做一部分，又要这样，这个尺度要根据项目的发展来饱和。因为我发现我这样做的时候更自如，旁边观察者来观察我说，哎，三个组里面就我这个 TL 这个组是最无所事。我说是的，我最无所事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因为大家都在正常运转，对吧？就是这样，不要用自己的勤奋来掩盖自己有时候内心的一些恐慌，就假装勤奋来掩盖。这并不是对团队最好的一种方式。
哇，这个简直就是深度解析！我觉得下次要开一个，就关于这个板块，干脆收集一些那个听众的问题，然后专门让这种就是设计管理岗的大神来回答一下。
也不是什么大神，也是自己一线摸索出来，其实还比较挫的一些方式。
林老师就通过就这一期的这个了解嘛，然后我觉得林老师就是一个特别有感染力的一个人，就很有魅力的一个人。真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就是听众朋友应该和我一样，现在已经成为林老师的迷弟了。
谢谢。
然后最后我们那个林老师欢迎林老师给我们听众就是一些设计师一些建议吧，比如说像。怎么样找到自己适合的领域发展呀？或者是，在他的这个成长上需要去学习啊，去一些什么样的技能？
这个问题我尝试从这几个角度来理解吧，就是说，首先。领域的发展有很多种嘛，第一种嘛就是正常走整个我们设计的那个一个岗位的一个发展方式，比如说你工作多少年，升为管理岗，然后怎么样，然后升迁，这样不是一个在公司里发展的面，这是一种路径嘛。第二种，现在我其实接触了另外一种路径，叫做迷你退休。就以前我们的退休机制就是我们先学习生活差不多接近25年左右吧，因为我是25岁毕业的，对不对？读到硕士嘛。学了20年左右，然后工作30年，然后最后退休嘛，它是块状的，对不对？学习、工作、退休，就养老退休，对不对？但我现在接触了一种新的理念就是迷你退休。比如我积累到三十，我是33岁的嘛，我是半退休状态，我是属于去年33岁，33岁的开始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一个小循环， 啊，这三年里面，我退也不完全退，我会工作学习，工作学习，可能我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又回到了公司去上班，也有可能。以前很避讳这种方式，现在我觉得如果有需要或者某种合适的状态，我可以回去一段时间，但我还是这个人，我还是会出来，就是他要保持一定的学习、工作、生活、学习、工作，这是一个迷你的小循环，这是一种成为一个终身，我们叫做终身工作者。你数字游民也好，其实就是像终身工作者的一种状态，因为现在时代的变化真的很快，我们学的知识得不断的迭代。你光学校里面学东西，其实已经很难应付在那个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嘛。就 OK，这样有自己的输入输出的一个环境，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啊。在这两种有不同的发展线路嘛，我就讲后者吧，因为我大部分人认识我，能感兴趣，我应该走后者会，目前看会有意思或者好玩一点。你如果去发生这样一种多元的一种状态的话，就每个人总要找到自己的点，因为在公司做嘛，说白了，好跟坏之间有区别，但没有那么差别。但是如果自己去做一些小的创业或者小的一些学习和工作的话，那你本身是要对结果真正实际上是负责的。这我想大家能理解，这个是没有那么多无用的东西，是吧？所以每个人怎么又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的点嘛，就要找到自己的特色。只有找到自己的特性，有句话怎么说呢？就是你在成为你自己这个方向上是无敌的。对，没有人能比你更能成为你自己。因为我们和其他人竞争任何角度的时候，如果竞争最有钱，竞争最有名，你总有人的，对吧？但你成为林万，或者成为阿黄，成为文静，这是你专有的那个能力，别人永远无法替换你。所以，OK，你要找到自己。那个真正能让自己不一样的一些点，以那个点为核心去衍生出很多的一些能力，就怎么去找那个点呢？那很多人也会问，这问我好难啊，怎么去找？啊，大家可以从工作当中去寻找。你如果你在你工作中发现了一件事情，第一，这件事你做起来好像挺容易的，别人做起来好像有点困难的，这说明你对这个技能有天生的擅长能力。这是第一个前提啊，你要擅长做某个事情，是你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啊，你是本身属于在精神层面啊，是有很大的愉悦的。就你做完之后，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聊天聊完之后，哎，如果我能给你的某种感觉是很愉悦的那种状态，或者你们能感觉到，说明我们聊天是喜欢的，对不对？你要想着一定是能够滋润你自己的，是愉悦你自己的，因为不然你是做不长，这是跟你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或者某种理念是最契合的。对，要擅长，要滋润。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恰巧能帮你挣点钱，挣钱的本质是什么呢？你创造的那个价值和别人的需求匹配了，跟社会的需求匹配了，所以社会会给你钱了，对吧？所以你做这个事情，哎，又能带来点收入，那说明它是有商业前景的。OK，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了以后，它可能就是一个你可以持之以恒能往前去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也是个多元化。多元的本质是本源嘛，你发展你本源才是最核心的。所以第一步就是你应该尝试找到你自己，通过这三种方式吧，我觉得还蛮关键。而我个人其实你会发现，哎，我可以做很多事。其实有一些那编辑的同学想找我写书嘛，写书嘛，让我写设计体系，因为这是我很擅长的，因为我做这么多年，对不对？但我后来发现，它不是我特
开
别滋
心，
润我。对，开心的是，我回想了我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当中啊，我觉得最有开心就是这样。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聊专利跟创新一样，我想很多人都很愉悦，甚至我自己聊，我每次聊都很愉悦。其实我跟很多人聊过这个话题，
能
我很
感
愉
受
悦。
到，
对对对对对，文静说的或者阿黄说的感染力，就是因为我自己很热这个事情，对吧？这是愉悦的。第二，我很擅长，因为一年写了26个，后来就写了100多个，这是因为我用的时间很少，我一般写专利不会超过1个小时，所以我一个专利的投入的时间成本是很低的，对吧？第三个呢，诶，很挣钱，对，起码在公司里很挣钱。然后后来发现我那个时薪是我做任何事最高的时薪，就时薪非常非常高，能接近小万把块钱的时薪，这我是在其他工作不可能做到的一个事情。所以阿里的批发工资也很高，但它时薪永远做不到1万块钱。而我在这件事可以做到1万点，所以我觉得哇，一个是我既擅长又滋润还挣钱，那这本身就是我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对，就我就找到了我自己的那个。 一个点嘛，所以找到自己点是所有开启多元化或跨领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没人能比你成为你自己更擅长，我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观点啊。第二事情嘛，因为开始这个事情是需要很长的周期的，所以你最好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个我还是实在的，我不鼓励大家刚毕业就啥也没有，就是这种创新创业的概率，失败概率是非常大的。就因为没有资源、没有钱，甚至要饿着，你千万不要饿肚子或没地方住。但你要搞定这几个问题嘛，对吧？要有一定的储粮。如果非要说嘛，可能有10个月、18个月的一个储粮的一个机会。因为真的做你擅长的事情到一个可以产生很大利润啊，它不是个线性的，不是你工作一个月挣1000块钱。如果我们做自己擅长的时候啊，工作2个月2000块钱，不是这样的，可能前1个月是1块钱。前10个月可能只有10块钱或者8块钱，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因为它的产出是个很曲线的一种过程，就它不是个线性的过程，它是一个幂指数的一个过程，都是有可能。这其实也能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读书吧，就我不知道你们俩是读了多少年，至少也读了十七八年，对不对啊？你会发现十七八年你是不挣钱的，大家会想哦，我们十七八年为了工作，对不对？我们读书是为了工作嘛？对大部分人而言啊，对，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对大部分人而言就是工作嘛。那工作的第一年才产生收益，那前10年呢？前20年为什么没有产生收益呢？极少的，但就是这个。你做任何个行业进入之后也是这样的，那不可能一开始就让你，除非你挖到了那种叫做信息差或者某个矿，就网上有很多课程嘛，就讲你怎么样做自媒体月入几万，就没那么容易的。我身边看了很多人，我们也有这样的团体学习，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那么容易，包括我自己也没那么容易，就是这样一个事情。OK，所以第二部分要有自己的一定的物质基础，去让自己你的自己的那颗小火苗嘛，你找到了这个小火苗，你要去灌溉它嘛，对吧？它是需要一定时间、一定土壤的，这个时间可能因人而异啊，可能会很长，可能3个月，可能3年，可能5年都有可能。就有些人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OK，这是第二点嘛。第三个点就是，那在所有之前嘛，就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准备的另外一个，其实热爱你当下的事情。因为我会发现，工作当中发现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能力一个东西。我们很多的需求，因为工作不仅仅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物质的一个财富嘛，当然也会带来很多困扰东西。但是工作其实提供了很多的需求和供给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你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在这里面可以能发现你自己的一些发展的一些线路，而且这种尝试在当下工作里面的尝试啊，是几乎没有风险的，因为你本身就有人给你发工资了，其实你已经进了。所以第三个其实核心就是这个准备是转变你对当下事情的一个态度跟一个眼光，你把它当做一个有人给你付固定工资的一些机会，你可以尝试这些机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你可以去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把你的特性，把你想关注的成长的能力，能够在这里进行一个提升，然后为了你未来开启这个我们叫做迷你退休的这种状态去做准备，这会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还是收益良多。我觉得林老师让我很意外的，就是说，果然写专利的人好像不只停留在设计专利这个方向上。就我会觉得，收获了很多，就可能是职场方面的，或者甚至是做人做事方面，就是更深层次的那些想法和概念。我觉得就是今天能把林老师说的大概吸收一下。至少在职场的沟通上面就有一点点提升了。然后，如果还有更多的想法的话，可能也努力考虑一下未来发展成自由职业者。但是，就如同李老师说的吧，就或者说现在我们这一代接触过自媒体的，也都感受得到，我们的增长其实不是线性的，就我们个人的成长是突然一下子可能会爆发，比如说厚积薄发，这是比较理想的啊。不理想的可能就是。努力错了方向，然后也没有成功，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感谢林老师给我们这个方向的指引，然后也非常感谢林老师的时间。我们今天这个整个一个聊天就到这里了。然后，以后有机会林老师来返场吧，就非常想和林老师再聊一期。
可以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阿黄跟文静会进行整理。有缘的话，我们就回来再做个发展，就完全可以
我
啊。
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感觉林老师 主要是现在也不上班了，就是生活应该很多姿多彩，还有别的可以聊的。
可以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嗯，好呀，好呀，非常感谢林老师，也感谢文静啊，然后也感谢听到这里的听众们。嗯，好的，那我们就要说再见啦。
再见，谢谢
好
各
的，
位，
好，
再
好，拜
见，
拜。嗯。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播客。如果你对我们的系列内容感兴趣，欢迎加听友群获取更多信息。感谢战略合作伙伴 UI 中国，播客独家合作平台小宇宙，传播合作伙伴 Muse，播客先生，播客种草机 MixLab，UI Rush，设计圈三分社 TCC，西瓜设计研究所对本系列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